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将表决争取结束政府关闭状况；另外，阿富汗军队结束了围攻酒店袭击者的行动；菲律宾总统允许中国研究船进入菲律宾大陆架，或引发菲律宾国内的不满；另外呢，彭斯副总统访问以色列，突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政府动态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安排参议院星期一中午，也就是今天中午，就结束美国政府关闭问题投票表决。参议院将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将提供资金让联邦政府再全面运转至少3个星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院的麦康奈尔说，要是2018年2月8日政府运转资金法到期的时候，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假如政府继续开门，我就要启动立法程序解决未成年时来到美国人的居留问题、边境保安和其他相关问题。我还打算就增加国防开支、救灾和其他重要事项启动相关的立法程序。国会众议院上个星期结束会期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可以让联邦政府获得运转资金的预算案，但是参议院民主党人截至目前拒绝通过政府的开支法案，要求行政当局保护所谓的梦想追求者及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人不被递解出境。麦康奈尔称，民主党人有关梦想追求者的要求不是紧急事项，因为川普总统已经要求国会在3月5日到来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麦康奈尔跟川普总统遥相呼应，称这次围绕政府关门的对峙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一手导演的。但是舒默则指责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先是表示同意签署一项移民问题的交易，但几个小时之后又变卦了。舒默说，上个星期五他在白宫曾向川普提交了一份交易，这就是只要梦想追求者可以得到保护，他可以同意拨款用于建设美墨边境墙，这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重点项目。那么1月20号呢，是川普总统就职1周年，原本呢他安排要在海湖庄园举办门票10万美元的庆祝派对，面临政府关门，川普总统无法出席这个活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明天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就是川普总统正式上任的1周年啊。那在1周年当中呢，有许多的风风雨雨，关于这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对于美国第45任总统，这是一个大胆的开端。
From this day forward,
从今天起，只能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川普总统上任后立即废除了一些奥巴马时代的法规，并在最高法院任命一位大法官，填补了空缺。他最大的胜利是去年12月通过了大范围的减税法案，这是他总统任期进入到第11个月才取得的。
就是这项法案，就在这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骄傲。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将对经济非常有利。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税法的通过将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12月让一项税法获得通过，这是一项重大的税法，这是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这让他们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川普执政的第一年也遭遇了很多挫折，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受挫，在推特上多次大动肝火，有时还有非常激烈的总统言论，其中包括最近据报川普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的粗话。
那些词不会像雾气在空中消散，这些词汇在化脓变成毒药，它们让我们的国家可以有固执和仇恨。
分析人士约翰·胡代克表示，尽管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但是川普具有争议，有时偏于极化的领导风格让他的民调支持率持续受损。
我认为人们在用多种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来评判他，这就是他的支持率更低的原因。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川普拥有的总统支持率的历史低点可能会让民主党人在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益。
有人认同不受欢迎的总统，也有人努力让自己和不受欢迎的总统保持距离，然而浪潮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区别很难显现。
展望2018年，川普希望强有力的经济将改善他的民调数字，但是今年11月选举中可能损失的前景以及看不到通俄调查的结束，都可能使川普的执政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更具挑战性。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执政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的人事变革。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这个电台这个统计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当中来更换他的内阁跟白宫的幕僚的这个比率是历代总统最高的，包括高达30%的人呢受到了更换。那不过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其实还也准备在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呢，在这个他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举办一个所谓的庆祝一周年的胜利派对。那么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要进入这个派对的话，一张门票是$100,000，可以有两个人进场。那这个$100呢，可以包括你在这个海湖庄园里头吃到一顿晚餐，参加这个派对吃晚餐，并且跟川普总统合影。那如果你愿意花$250,000的话呢，那么你就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特别的跟川普总统在一起交谈的聚会。所以不过呢，今天本来川普总统在下午的四点十分就应该要启程前往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来参加所谓的这个准备参加这个胜利的派对。但是这是因为国会上面还在因为这个梦想生法案而卡住的这个预算案上面呢，所以政府面临可能关门的风险，因此川普总统现在推迟了出发前往佛罗里达，在原定的4点10分的飞机也推迟了。那么在这个政府有可能关门的情况之下呢，今天早上白宫的预算局长呢穆瓦尼有出来跟白宫记者解释一下可能政府关门造成的后果。我们看一下穆瓦尼他今天怎么说。
还是会工作，他们不会得到报酬，边境还是会有人巡逻，他们也不会得到报酬，还是会有人在西部灭火，他们不会领工资，公务员还是会开门，工作人员也没有工资。你可以看看这整个清单，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当你看到与2013年不同的事，不要忽略的事实是，我们要求军队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维持运转，要求消防队员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这仍然伤害到人们。
是的，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消息呢，这个川普总统也亲自电话给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请他到白宫来协商让这个预算能够通过。那么舒默也来到了白宫，那两个人相谈了。那究竟川普总统能不能够出席到这个海湖庄园参加他这个盛大的就职一周年胜利派对，尤其他的客人呢都花了那么多的钱，那就有待于看是国会今天晚上协商的结果如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阿富汗政府军星期天结束了对喀布尔洲际酒店袭击的彻夜围攻行动，事件当中有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外国公民。星期天到袭击现场采访的阿富汗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报道，他们在酒店内看到了几十具尸体。阿富汗最大的电视台 Tolo News 援引可靠的安全渠道消息来源说，袭击事件当中有至少43人丧生。阿富汗的卡姆航空公司说，这家公司的10名工作人员在这场激进分子的袭击当中丧生，其中5人是飞行员。据报道，死者当中还有2名委内瑞拉人和6名乌克兰人。政府军的围攻行动持续了将近14个小时，期间6名袭击者引爆身上的炸药或者被阿富汗政府军击毙。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后一名袭击者在星期天中午之前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在他顽固抵抗的所在的6层楼引起大火。 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谴责了这次袭击行动，并且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阿富汗外交部证实，新任命的驻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的总领事在酒店袭击行动当中丧生。内政部的发言说，包括41名外国公民在内的161名酒店的顾客获救。据报道，国际联军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对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帮助。一个声称代表阿富汗塔利班的组织宣称，对酒店的袭击当中打死打伤的数十名外国占领者，包括美国特种部队、突击队员和情报官员。阿富汗塔利班通常夸大死伤的人数，阿富汗官员没有评论反政府武装的宣称。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让中国在菲律宾的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已经对不断强势的中国不信任的人更加不满。中国和菲律宾的官员说，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的船只在滨汉隆起一月和二月进行科研活动，滨汉隆起的面积为1300万公顷。杜特尔特2016年中期就任总统后，迅速对中国采取了破冰举动，缓和了两国之间2012年以来因海上主权争端而陷入的紧张。中国2016年答应向相对更贫困、军力也更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2016年曾经允许中国的科研船在滨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几个月后消息披露出来，杜特尔特受到了议会当中反对派议员以及有影响力的菲律宾媒体的猛烈抨击。有关学者认为，杜特尔特将会再次面临类似的批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了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检视了超过90个国家的人权现状。人权观察表示，过去12个月的事件显示，政治领袖有更加有意愿采取所谓的威权民粹议程。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报告认为，美国自从川普当选为总统后，人权受到攻击。
对司法部门的攻击，对媒体的攻击，他的反穆斯林禁令把少数族群妖魔化。
美国总统川普这星期公布了他所谓的假新闻奖，来强调他认为美国媒体对他存在偏见。他给批评人士的回应是，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
不，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说，我是你访问过的人里面最不种族主义的人。
人权观察表示，促成川普胜选以及英国离开欧盟的民粹浪潮，因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而止于法国。
我认为从中学到的是，实际上民主的说，相信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政党应该更明确表达这些观点，应该为这些价值站出来。
人权观察赞扬欧盟应对匈牙利和波兰所谓威权民粹政府，但是也批评欧盟对于土耳其境内镇压媒体以及政治反对者的应对方式。
所以那几乎做成了一桩魔鬼的交易，你让难民进不来欧洲大陆，我们不会作声，不张扬我们对你人权状况的批评。
缅甸在报告里饱受批评，大约有70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离政府的暴力镇压，前往邻国孟加拉。
我们在报告里呼吁的一件事情是对缅甸当局施加更为一致的压力。为什么世界各地政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声，要求对缅甸军事领袖实行制裁？
人权观察说，俄罗斯对基本自由的打压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埃及总统塞西也受到严厉批评，因为报告说埃及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打压，被关押以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升高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承诺改善基本权利，但是报告说这些都还没有落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欧洲议会六名议员这个星期签署了联合声明，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不要遣返五名正在这个国家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们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被强行送回中国，这些人很可能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去年七月，这五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五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政策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说，我宁愿在叙利亚当难民，也不愿当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也对这五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卫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和欧洲议会议员一道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律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五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抓捕并遣返回中国的20多名维吾尔族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新疆一法院判刑10年。去年11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五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安保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也就是1月22日，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的时候说，来到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一种荣耀，强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美国总统川普告别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政策，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着手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城。以色列是彭斯四天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以色列表示，川普总统12月6日做出的历史性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因为他深信我们会创造一个机会，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之间的一些可以商量，而且川普总统确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上进行有诚意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和彭斯历史性的上述说法，同时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牢固。除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之外，彭斯星期一还要在以色列的议会发表讲话。白宫官员深信彭斯讨论的题目包括美以关系、如何抵御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以及应对叙利亚冲突等战略问题。 白宫官员说，按计划彭斯在以色列议会讲话的时候会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合作的窗口是敞开的，为达成长期的和平协议做出必要的让步。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的决定受到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猛烈批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表示，美国已经不能够在和平进程当中发挥作用。以色列议会中的阿拉伯议员说，他们将抵制彭斯的讲话。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天的内阁会议上批评阿拉伯议员的决定，称彭斯是以色列伟大和真正的朋友。彭斯是在结束了对约旦的访问之后前往以色列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的决定表示担忧，呼吁美国在寻求两国方案的努力当中重建信任。在西班牙方面，西班牙国家检察官星期一，也就是1月22日，要求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恢复对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的国际逮捕令。普伊格德蒙特目前人在丹麦，参加星期一在哥本哈根大学举行的有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辩论，并于星期二会见了一些丹麦议员。目前还不清楚负责审理此案的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亚雷纳是否会同意这一要求。马德里曾经威胁说，如果普伊格德蒙特离开比利时，就对他发出逮捕令。普伊格德蒙特逃到比利时以躲避因为他参与去年10月加泰罗尼亚独立全民公投而面临的起诉。这是普伊格德蒙特第一次离开比利时。在他领导的自治区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之后，西班牙中央政府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从那以后，普伊格德蒙特一直住在布鲁塞尔。普伊格德蒙特和另外四名被罢黜的政府官员一直在为了不被送回西班牙而进行努力，他们面临反叛、煽动暴乱和盗用公款的有关指控。根据西班牙的法律，这些罪名可以被判处数十年的监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新闻媒体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所言被认为是他的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为所发出的迄今最明确的讯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于近日作出建议。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采访中说，他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不久就会公布。川普说，我们在讨论的是重创，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没有对他所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用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盗用或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日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那也没办法。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但其任期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 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此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也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也看到，尽管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为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经贸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双反调查。在去年底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双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双反调查多出 61%。 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细氮涤纶短纤的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仲裁。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执行国内贸易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从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1月17号间，商务部启动了84项双反调查，比前任最后一年启动的52宗增长了62%。商务部同一天还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不锈钢法兰进行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的出裁，并宣布启动对某些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丝带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十月从美国兴起的反对性骚扰的所谓 Me Too 运动，近期呢蔓延到中国大陆。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昌大学以及外经贸大的几位教授性骚扰女生事件不久前被曝光之后，由武汉大学一些教授近日发起的名为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获得多所大学近百位教师的响应联署。宣言呼吁教育部制定反性侵的规定，要求全国人大制定反性骚扰的法律，严重惩处性侵学生的教师等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多位教授发起的反性骚扰宣言，短短几日便获得包括浙大、川大、中大、上海交大、复旦等全国十多所高校众多教师的响应，其中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学者。他们对校园发生性骚扰事件深感愤怒，对涉事教师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宣言呼吁教育部及全国学校制定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反性骚扰法律，严惩性骚扰，特别是对学生的性侵。宣言还要求各高校及中小学每年在学生及教师中进行反性骚扰宣讲，要求所有学校领导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需上报并认真调查，一经查实，对性骚扰者需开除、取消教师资格，通报教育部及权威媒体。宣言还强调坚决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对任何打击报复受害者、举报人、揭露人的行为及单位或个人予以揭露。2015年因筹划一次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关注活动而被警方刑拘的五名女权人士之一的原杭州一个妇女权益机构的创办人武蓉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有那么多的大学教师站出来关注性骚扰问题感到敬佩和欣慰。他说，
当时我就觉得很有责任感，能这样积极主动的去呼吁，我很欣慰，我很欣赏武汉，包括后来其他地方参与的这些教授这样的作为，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就像 Me Too 一样，才能够更有力量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呼吁多一些，那么环境就会对受害者更有帮助一些，受害者遇到问题就不会那么无助，并且他们的问题才能够被切实的提到解决的日程上。
去年突破阻力成功赴港大研读法律的武蓉蓉表示，他希望基层部门领导层在遇到性骚扰问题时，首先不隐瞒不掩盖，要积极作为，严肃处理，然后从国家的层面也要制定积极的反性骚扰法律。他说，
不管是在比如说我们当时是公共交通，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公众场合、公共环境里边，有关的部门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最近曝光的好多都是在学校发生的，那么在学校的领导层他就应该重视这样的事情，建立相应的防止性骚扰的机制，这是我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第二，教育部要做一些相应的，我觉得这是应该。
全球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令许多曾遭受性骚扰的女性打破沉默，其中目前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华裔女学者原北航博士毕业生罗倩倩，在2018年第一天实名举报了12年前作为他副博导的现北航博导长江学者陈小武，指他曾对他和另外6名女生进行过性骚扰，并随后公布了数份举证词、录音等证据。北航1月11日发布对陈小武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研导教师职务和教师资格。随后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罗倩倩备受关注的行动被外界称为中国高校版 Me Too。 在北航公布调查结果的同一天，一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源猥亵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的举报的知乎贴在网上热传，并引发关注。外经贸大第二天便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召回正在国外进行短期学术项目研究的涉事副教授薛源。而在罗倩倩实名举报前，有网友去年12月19、20日连续2天发微博举报南昌大学国学院女学生遭副院长周斌长期猥亵和性侵。南昌大学20日晚公布免去周斌即曾要求受害者顾及学院名誉平息此事的国学院院长的职务，停止周斌一切教学科研工作，警方也已介入调查。此后的12月27日，百度贴吧出现举报，称河北传媒学院兴安校区影视艺术学院教师张天祥长期用挂科威胁性侵女生，随后学院解除了张天祥劳务合同并除名。据中国媒体今年1月报道，2015年被警方刑拘的另一位反公车性骚扰的女权人士，现任北京季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任韦婷婷向记者提供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近6600份样本和上百份口述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占到75%。性骚扰事件中有近10%是学校上级，包括领导、老师、辅导员等。此外，超过1半的性骚扰发生在校外公共场所，超过40%则发生在校内公共场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网民掀起了反分裂国家举报的风潮，宝格丽、香奈儿等国际知名品牌相继中招， 万豪集团、达美航空等跨国企业接连拜倒。台湾祭出了反制措施，暂不核准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的春节加班机。两岸呢陷入了政治绑架经济的恶性循环，究竟要如何解套？在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平昌冬奥会即将登场，两韩板门店会谈敲定共举统一旗帜进场，朝鲜并且发动了所谓的美女攻势，精心训练正妹拉拉队前进平昌冬奥。金正恩是否打算以体育外交打破困局？两韩的冬奥模式又能够给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由樊东宁主持的海峡论坛的周末邀请了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的教授林若愚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教授蔡增加，两位为您呢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第一个问题他们谈到呢，就是北京掀起了反分裂风潮，强烈回应美国授予的授权法与台湾旅行法。对此呢，林若愚教授是这样说的。
国际社会如果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事实上中国大陆担心台湾出走，那么中国大陆要用各种方式来对付台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采用的方式，比方说在美国的驻美的中国大使副代表，大使馆的副代表提到的就是说如果那个相关的授权法让就是美国的军舰可以在台湾停留的话，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可以武力来对付台湾的开始。那么还有就是有关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就是这样的话有更多的高级官员的赴访，
导致中美断交。
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就采取比较强硬的方式来对付，也就是说中国还是一贯的逼迫台湾政府要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台湾并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所以中国一方面就是担心台湾的出走，或者有法理上的台独或者是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有更多的声音这都是中国大陆所不允许。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一贯的这几个月来就是看到是比较多的打压以及不看好，那我想这个几个这三四种策略都是有心的都不是无意的，而且相对而言就是说台湾处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必须要更加的警戒跟小心。
那么海峡论坛进行的第二个问题呢，是遏制外部势力介入台湾，网络举报风潮变成了文革。对此呢，这个蔡增加教授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把这个一种商业行为然后无限的一种放大，成为一种两岸关系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行为那我也觉得是说在这种情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几个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自从那个网络，其实网络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国界，然后很多国家的一个都可以去上网来去订购它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现在呢中国大陆呢它把它的一个视角放在这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是所谓的一种举报，有没有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个举报，刚包含之前的一个林心如的一个事情，然后包含现在那个中国邮政怎么等等，这些东西是一种举报，所以有人呢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就是民间的一种什么一种所谓的一个举报性的一种运动。其实呢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其实呢它对于那个民进党上台之后所做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刚刚讲到的一个不论是一种隐性的一种台独，不论的是一种所谓在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问题上把两岸逐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切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担忧。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即使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大陆其实已经通过非常多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积极的来去实施这样子的一个反分裂国家法，而且是深化，而且是把一种商业的一种行为也是放大的一个成为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行动的话，所以我觉得看到了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呢在民进党上来的一个之后，中国大陆逐渐把两岸关系的一个问题来去强调所谓的一个外部，也就是说 美国、英国等就是外部的一个势力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
嗯、
我觉得呢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这种举报包含的这种国外的跨国公司的一种商业行为、嗯、其实呢就是要去什么要去遏制所谓的一个西方国家对于那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介入跟两岸关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干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它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释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么面对新的形势，那么中共是否对台湾进行霸凌，蔡英文是否应该诉诸呢国际主持正义，那么对此呢蔡若云是这样说的。
我想这个蔡总统并不是没有办法，我想他也可以诉诸国际，特别以我们看这个 M503 事件，事实上是两岸在马总统时候的时候有多次的协商，那么同时呢最后决定就是说那个 M503 路线可以南下，但是其他的三条线像 W121、122、123、哦、就暂时不去动它。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在没有跟台湾来协商的情况之下就自行来启动这些航线，可以说是就是打破了双方的协商。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齁、哦、这个齁、哦、也不算是说，如果是陆委会表示说暂缓对于这个航线的或者是说飞机的飞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互相的恶性循环啦、
嗯、
这只是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方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先打破协议在先，是一个始作俑者。那么另外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时代齁、刚才蔡教授也说到好像是比较缓和，两岸之间比较气氛良好，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思考一下，即便是现在蔡总统接受了九二共识、嗯、是不是情况就会好转呢？齁、我看也不必然，因为可能只是可以让台湾的代表团呢参加一下 WHA 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observer， 那么另外呢也只是能够齁、就是就一些外围的一些组织齁、做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一些参与、
嗯、
所以我想对于其他的就是在台湾的国际组织或者区域组织的加强齁、那甚至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同时来说中国大陆在不久之前呢把我们的两个邦交国齁、像巴拿马跟另外一个圣多美普林斯比，那么也一再的威吓，所以难怪有外国的学者说齁、是大国霸凌小国齁、那么中国大陆欺负台湾作为一个上对下或者是一个大国欺负小国的做法齁、就引起相当多的国际社会的瞩目跟关心齁、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也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国用一种强凌弱重暴寡的方式、那这也是大家所亲眼目睹的。
那么面对朝鲜跟韩国之间的积极互动，那么使人们不得不想起给两岸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此呢蔡增加教授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两岸之间呢可以从那个这一次的一个两韩在板门店的一个和平之家的一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南北韩跟我们台湾一样，其实都是同样是受到所谓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势力影响的一个相当大，也就是国际势力的一个介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齁，这一次的一个什么金正恩的一个释出橄榄枝，但是文在寅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那个南韩呢其实是受什么，是受美国影响相当大的，美国甚至是在韩国的一个境内来去部署所谓的一个萨德齁。那但是呢文在寅呢却是不顾美国的一个反对跟美国的一个压力，他执意要来去跟金正恩来进行板门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对话齁。所以我觉得呢南韩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自主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就是在就是两岸之间呢，就是说台湾呢现在呢就是民进党上来了之后就是联合美日然后来去抗衡中国大陆，但是呢台湾呢会不会成为美日的一个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在寅呢他就有他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齁，其实我也要特别来去提出来，其实呢那个南北韩的一个问题的话齁，在美国的一个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文攻武吓甚至呢一个战争边缘的一个政策之下，其实呢南韩呢在这个所谓南北韩的一个问题上是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呢文在寅利用这次的一个南北韩对话，然后把自己呢又来就又 又端上了一个什么，又端上了一个谈判桌上，然后把这拿回，重新拿回在南北韩的一个话语权。我觉得呢，这两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借鉴。也就是两岸关系上，台湾呢是不是要受什么，要不要受美日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摆布，台湾是不是要走出自己台湾自己的一条路，甚至呢是在两岸关系上呢，台湾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话语权，而不是呢随着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而摆荡。我觉得韩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平衡政策，在美中之间的一个平衡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台湾来去学习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有台独团体呢呼吁在东京的奥运会上要进行证明活动。下面呢是林若愚教授的说法。
台湾内部的独立团体当然期待能够有自己的名义来参加，不过很显然在目前的国际的社会的气氛是不合适的。那当然这些台独运动者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因为统一或独立事实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有希望这样的，而且也期待就是蔡英文总统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个别的国家利益来看，事实上不管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各自有自己分别的国家利益，那就是说不管你是民间来往也是 OK 的，参加奥运会都是 OK 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两边之间要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在分裂国家，不管是过去的东西的或现在的南北韩，都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台湾就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把台湾就说穿了，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事实上在我所教授的那个外交系里面我收到很多国际学生他们经常有疑问说，从1949以后，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一天也没有，一个小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一直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社会还是明白这样的现状，就是两边的主权还是分治的，然后各自事实上要承认对方，而不是用一种强迫的威胁的武力的这种控制的方式来威胁台湾。我想中国大陆应该也明白这一点那刚才蔡教授也提到说中国用这种经济力来威胁台湾，事实上也不是对两岸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彼此的互相承认那么事实上就南北韩来看，南北韩两个国家或者人民对于统一是有期待的，但是呢两岸之间台海两岸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台湾内部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有民主的一个前景那么对于两岸这个未来跟这个两韩的未来，事实上有可能是朝向不同的方式。这个我相信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是等于是一个大家所了解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北京对台湾的一系列施压和胁迫也引起了关注。华盛顿的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中国的压迫公开点名，否则一旦台湾的民主经济受到危害，那将是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大挫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从今年1月初中国启用台海中线 M503 北上航线以来，北京当局延续一年多来的基调，继续通过军事、外交、经济等不同途径对台湾多重施压，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星期三，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针对美国印太战略内涵及台湾的角色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表示，中国的作为不仅影响台海稳定，对区域和平及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也带来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并适时做出回应。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说，川普总统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度公开点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这是过去美国历届政府未曾有过的大胆做法。要确保这个战略成功，美国必须依赖盟友及伙伴的合作，而台湾在这个战略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确保其民主体制及经济安全屹立不摇，是一个可以作为区域榜样的成功故事。克罗宁说，
Taiwan were to be excessively coerced to lose democracy, to lose their economy.
如果台湾被过度胁迫以至于失去它的民主和经济，那对美国的战略将是一大挫败。无论是乎关乎自由开放，它都会被视为是美国倒退一步，在区域失去其影响力和权力。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台湾都是处在这个战略竞争的前沿。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伊也表示，确保台湾自主安全非常重要，台湾避免自己受到中国侵略是对美国印太战略最重要的贡献。不过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加剧，维护台海和平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断增加。葛莱伊说，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protect Taiwan and its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障台湾的自治和安全，这对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压迫，尤其是军事威胁，随便看看哪一天的报纸，例如辽宁号航母才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机经常绕台飞行等。所以台湾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威慑来自中国的攻击。我们要习近平每天起床时都说，今天不是我们攻击台湾的日子。
葛莱伊针对中国启用 M503 航线一事表示，任何国家要改变或宣布新航线，都应该事先与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协商。中国未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台湾。如果台海上方的国际领空民航客机发生意外，可能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公开点名中国，告诉北京他对台湾的压迫对全世界和区域都没有帮助。葛莱仪说，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do, I think, is at least call China out.
国际社会可以做的至少是把中国公开点名，告诉他这对区域不好，对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好。所以有机会与中国官员会面的国家都可以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坏的举措，没有帮助，不是一个中国可以重复的作为。北京真的应该与台湾讨论，因为它影响到所有人。如果在这些航线上发生意外，它可能涉及任何国籍，也可能是任何国家的航班，不只是中国或台湾。
在这个座谈会中，有人问到台湾是否应该发展核武来对抗中国的侵略，不过所有在场的专家都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不但是以耗费极大资源来威慑中国的地端威吓，同时也会把台湾带到一个与美国为敌的不利处境，非常不值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太安全研究员扎克库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的许多胁迫性的活动都避免跨越可能引起战争的门槛，让美国及其他主权声索方对此灰色地带作为无可奈何，拿不出有效应对办法。但即便如此，区域国家仍然不认同中国这个品牌价值。许多案例显示，中国对小国的压迫并没有达到效果。不过，针对各种对台湾的打压，中国政府都将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2017年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是因为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活动，阻挠两岸交流合作。马晓光对 M503 航线启用的问题表示，这个航线位于台湾海峡靠近中国大陆一侧，属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因此 设立和启用这个航线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存在单方面开通的问题。自这个北上航线开通以来，平均每天飞行27个航班，充分说明该航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存在影响台湾飞行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易华，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这个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安排参议院星期一中午就结束美国政府关闭问题投票表决。参议院将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将提供资金让联邦政府在全面运转至少三个星期。麦康纳尔说，要是2018年2月8日政府运转资金法到期的时候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假如政府继续开门，我就要启动立法程序解决未成年时来到美国的人的居住问题、边境保安和其他相关问题。我还打算就增加国防开支、救灾和其他重要事项启动立法程序。但参议院民主党人截止到目前拒绝通过政府开支法案，要求行政当局保护所谓的梦想追随者及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人不被递解出境。麦克纳尔跟川普总统遥相呼应，称这次围绕政府关门的对峙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一手导演的。但是舒默则指责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先是表示同意签署一项移民问题交易，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又变卦了。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将在2019年年底之前将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彭斯当天在特拉维夫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的行政当局将提出在耶路撒冷建馆办公的计划，美国使馆将于明年年底之前对外办公。彭斯还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因此川普总统已经指示国务院着手准备将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美国总统川普告别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政策，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着手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先前表示，使馆搬迁有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和彭斯历史性的说法，同时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牢固。阿富汗政府军星期天结束了对喀布尔洲际酒店袭击的彻夜围攻行动，事件中有多人死伤，其中包括14名外国公民。阿富汗最大的电视台援引可靠的安全渠道消息来源说，袭击事件中有至少43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谴责了袭击，并向遇难者家人表示慰问。阿富汗外交部证实，新任命的驻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的总领事在袭击中丧生。内政部发言人说，包括41名外国公民在内的161名酒店旅客获救。据报道，国际联军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对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帮助。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